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晚安，欢迎你准时的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在今晚呢，再一次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上个礼拜我们在节目当中访问的一对夫妇啊，黄习胜黄哥，还有叶淑芬淑芬姐啊，来到节目当中继续分享他们的故事。如果你上个礼拜有收听我们的节目，肯定能够有一些印象啊，这对可爱的夫妇啊，在这个言谈之间呢，真的是展露了对彼此的欣赏啊。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的就是他们的各自的成长过程啊，以及他们在未来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接触到对方，而对方又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如何成为他们彼此非常大的帮助啊。那么在上个礼拜呢，也提到了就是黄习胜黄哥在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觉得需要休息，所以就暂时停下工作。可是上帝并没有因此就让他们在生活上缺粮缺食，甚至于呢就在及时的时候给予他们一份不需要朝九晚五，可以就是还是可以有很好的休息，但是仍然可以在专业上面有机会来奉献的一个工作，就是电脑顾问哈。那么我想今晚呢，我们要来分享的就是这对夫妇从非常熟悉的一个国家啊，还有他们的生活环境怎么样会毅然决然的决定到美国去生活，在美国生活的这段过程当中他们又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些适应上的问题。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中间有一段过程里面淑芬姐曾经罹患了忧郁症，甚至于呢因为过度的疲累啊，造成她身体上极大极大的就是完全就倒下来了。这段过程当中这对夫妇又是如何互相扶持的走到如今可以坐在麦克风面前啊，非常喜乐的分享上帝给他们的恩典呢？我想在今晚的节目当中仍然是高潮迭起啊，非常精彩的故事内容要和你分享。在分享故事之前，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是由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主人翁男主角黄习胜黄哥所点播的《耶稣爱你》。在歌曲之后，我们就一块拉开今天生命故事的序幕，分享黄习胜叶淑芬夫妇的生命故事。
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爱你。
耶稣爱你，这首歌里面说到，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爱你，生命中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能够救你。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实在体会到生命中最大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认识耶稣。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你访谈到的是黄习胜黄哥以及叶淑芬淑芬姐，来到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在这条跟随耶稣的信仰的这条路上，他们如何去体会到生命中最大的福分耶稣爱我们，以及生命中最大的盼望是耶稣能够救我们。我想习胜哥你好。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
是好，突然间叫你问候吓一跳。好，淑芬姐好。
大家好，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
是，听到这个声音就很熟悉了，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已经邀请你们跟听众朋友分享了你们的生命经历的前半部分，不能说是前半生，但是在婚姻走进婚姻之前的成长过程，听众朋友大概都有印象了。那么上个礼拜后面带到了就是习胜哥在美国的工作一些状况，包括夫妇两个人，我们会稍微倒带一下谈到，就是夫妇两个人当初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决定要出国去念书哈，出国去工作。我想婚姻当中在基督信仰里面一再的强调，丈夫是妻子的头，也是一家之主啊。当然在信仰的一个家庭当中，最大最大的主是耶稣基督嘛。但是当初决定出国这件事情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酝酿然后成型的，请习胜哥一家之主来谈一谈。
哦，时间这么样已经很久很久之前了，所以我有一点模糊，就是那时候是怎么样的决定要出去。其实那时候就是刚好从当兵回来，然后就在学校里面做助教，在中兴大学做助教，那做了两年的时间。那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面也是不晓得前面的道路是什么，就是这样做助教。其实一般人做助教都是一个短暂的，他不会在那边永远在那边。很多人当助教不然就是出国，不然就是继续的读研究所，然后去考国内的研究所。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看我们有一些助教也都是准备国内的研究所，那我自己呢就感觉到好像需要往前走一步，但是不晓得这一步是什么。后来就是跟淑芬一同在那边交通的时候，就想到说想往国外去走，去到美国去留学，去看看一些新的 technology 这样子。 所以呢就我们就开始准备这些托福考试啊 GMAT 啊或 GRE 的考试。那这个在考试的过程里面，我们也不断的寻求说，主啊，这是不是你的旨意要我们走这一条道路？因为那时候大家也都是很流行嘛，就出国就是很流行的，每个人都想说啊，当完兵读完大学毕业，当完兵以后呢，就留学，女孩子的话就直接留学了，那时候是很留学热。但是我们不想就是说啊，因为大家都走这条路，所以我们就跟着这样的潮流来走。所以当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不是说蛮确定的，但是也有一些把放在祷告里面，寻求上帝的旨意到底是怎么样子。那就有一个经节，就是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在以赛亚书43:19，他说：“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大路，在沙漠开江河。”那这样的一个经节呢，在我们的读经里面，在我们的聚会里面，很奇怪，就是跳出来，就常常跳出来，就是说，上帝就说我要在旷野里面开大路，在沙漠里面开江河，这样的一个道，一个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那很奇怪，就这个话语呢，常常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它不会就是我们听过就忘掉了。神给我们的话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向我们说话，就是这一句话将来就成为你的指引，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也准备了考试，那托福我也不是考得很好，书还考得不错，我考得还普通了。那 GMAT 我也是，我不是一个很高干的学生，所以考试也是就是这样过了。那我们两个人那时候已经结婚了，就是要一起出国。那要出国的时候，我们就是寻求神说，主啊，如果是你的旨意的话，让我们能够找一所学校是我们两个人都能够去一起读书的，不要两个人分开不同的学校，这样也是很不容易适应这样子。所以就我们就考试考完了试就申请学校，我们申请了总共7间，因为我们就是两个人这样子去研究一些资料，也就发现到就有7间是我们都有相同的科系，然后就觉得蛮适合的，所以我们就把它申请了。就等啊等啊等啊，祷告寻求上帝的指引。那我好像收到只有3家说你可以入学，淑芬好像收到了4家可以入学，但是在这3家跟4家之间呢，只有1家学校呢是同时我们有相同的和重叠的部分，那就是亚利桑那州大学，亚利桑那大学这样子。在那个地方呢叫做 Tucson Arizona， 那就是一个沙漠的地方，就是一个沙漠的地方，在沙漠里面开江河。我们本来也不知道，但是去了之后发现到说，哇，有人跟我说那个地方是沙漠的地方，那个天气非常的热，夏天非常非常的热。那我们去了就发现到哇，真的是沙漠的地方，但是在一路上走下来就发现到神的恩典在里面成为了保守。虽然是人看来说，哎，你去沙漠干什么，那个沙漠地方那么样的干燥的地方为什么要去，但是我们发现到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不管在我们的学业上面，在我们的生活的需用上面，神都是一点一滴的为我们预备，让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是在我们的路径上面。所以真的是在人看来好像是一个荒漠的地方，但是神能够让它让你觉得很甘甜，有活泉从里面涌出来，让你经历到神的恩典就像活泉这样流出来的。所以就这样的一个经历，上帝在那边一路的带领。后来呢就读完了书了以后，我们两个人就拿到了硕士学位。那就在那边又是一个关卡，就是神啊，我们是不是要回台湾，还是继续在那边有另外的一个服事或是深造。那这个部分呢就请淑芬来谈，因为淑芬呢就很奇妙，在申请学校的过程里面申请读书读完了以后，就要申请工作的过程里面有一些我们说 practical training， 就在那边有一些实习，那神就带领我们另外一个生命的一个服事在那个地方我们请淑芬姐来分享那份。
是，我想刚才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习生哥说哦，这是好多好多年前的事情了。
对，
我想今天在回顾这个过程当中，从你们的表情上看见，真的是上帝的恩典丰丰满满的，就是在你们当中这一路的路径上面都滴下脂油，带领你们走这个丰盛之路啊。刚才我先请教一下淑芬姐啊，其实我想要跟着丈夫去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环境，对你来讲，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挣扎哦。但是在一起考试，然后进到 到中国去念书这过程里面，可能跟男生谈都是三言两语就带过去了。我想请你谈一谈，就是到一个陌生的国家里面去生活，成为一个等于说是重拾书本啊，然后要去适应一个不同文化的生活当中，女孩子可能在生活态度、生活的感受上面会更也有一点更深刻吧啊。也许待会习胜哥也可以补充，就是真的要去适应那里的文化，除了语言方面啊、饮食方面这些外在的，内心上面的一些情感上的一些适应，你有没有一些心路历程可以跟我们分享？
嗯，当然每个人想到说要离开自己的国家，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在这边虽然我们从小就学语言哈，但是知道不够，我们相信我们一落踏脚在美国的土地上那一刻就是我们真正学语言的时候，那当然心里面很惶恐，即使说自己的托福跟 GRE 考得不错，但是还是一个挑战从来不把它当成就是说啊，我已经可以了，我可以到那边大展身手没有。那我那个时候其实我的信心是建立在别人的身上，也是在习胜哥哥的身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去我今天跟很多人讲，我说我真的看到很多尤其是女孩子单枪匹马过去的我都很勉励他们，都非常佩服他们，而且激励他们，因为我自己知道如果我当时是一个人出来的话，我根本不用出来了，我不会出去的，因为我实在是还是很害怕所以那个时候还好有习胜哈，他陪同我去，那我们也就是这样子计划两个人结了婚以后，那他等于就是说变成我的小磐石能够帮助我，当然我们有耶稣作为我们最大的保障跟磐石，那因为再加一层保护就是习胜能够帮助我，那他真的是在我们出国，尤其是在我个人的留学生活上，他上个礼拜有提到怎么样帮助我，因为男生毕竟他好像就是比较坚强一点那女生也有很多的恩赐，但是在情感方面适应方面是要比较长的时间，所以那个时候还好习胜陪着我去，然后他不断的鼓励我否则的话我记得上个礼拜习胜有他第一个礼拜我就要打退堂鼓了，我就真的是哭，真的是泣不成声，真的很想回来，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鼓励听众朋友里面的姊妹们你们要出国去留学，不管到哪一个国家去圣经一定要带着属灵的灵粮一定要带着，因为在那个地方刚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需要有一段时间来适应但是也不是说完全就是说完全自己摸索到那个地方，常常就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华人的也有，还有美国的很多教会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热心要接待我们，像我们到土场去第一个礼拜就是受到这个美国的卫理公会在那边受到非常大的祝福，有一个阿嬷级的他眼睛根本几乎看不见了，但是他知道很模模糊糊，他看到我们两个小小的大概跟他一样 size 一样的他本身是挪威过来的移民的，他看到我们的时候就两只手就张得好开，就说过来过来让我看看你们我的孩子，你们从哪里来的，我要认识你们，就是这样子的热情把我们两个好感动好感动，我们也学会就是说怎么样接纳别人，所以我相信如果你到不管到美国到日本到新加坡到欧洲哪一个国家去，记得先找到神的家，因为那个地方有主的仆人一定会接待你，马上要有这样的联系，尤其是你只身过去的话，否则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苦干。
是是，那当然也真的知道除了在精神上肉体上有一个依靠，就是有丈夫的依靠，那再来就是信仰也带给你极大极大的一个支持那我们也知道当时在念完书之后就一定是留下来，因为今天你们真的是从美国赶到台湾来这边那我们是抽空来做访问的，当时是刚才习胜哥有埋下一个伏笔就是在考虑说到底要回国还是继续在美国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生在你身上神又在你身上做了一件心事吧所以谈谈那段过程是上帝怎么样让你清楚知道你要留或者要走。
好，那个时候因为我差不多修了一年半的时间，我都比较容易教育媒体，所以我修完以后我就在等习胜，他还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还要继续修啊，他的修的是资讯管理啊，那他的课非常的难啊，那我就在那边等，那我想说哎，等也是等啊，那我跟美珍一样，我不喜欢就在那边等着玩玩着等，我就想说哎，我做点事情，所以我就一方面申请我们系上呢他们所谓的有一个 specialist 的一个 program， 他们不是所谓的PhD 的 program 或者是 EdD 的 program， 但至少我可以继续进修等着他。那另一方面呢，我就跟我们那边，我刚刚有提到那个卫理公会那个家，我后来就变成我们的家，我们那跟那边的青年团契青少年团契在一起一起成长，那就是很奇妙，我们那边的这个校园团契的这个牧师，就是有一次我们到他家去聊天啊拜访，他就提到就是说在田纳西的 Nashville 首都有一个他们卫理公会的一个媒体的广播中心，是一个headquarter 啊，在那边总部。然后我们就跟他谈啊谈啊，然后也没有说真的说注意听什么。那他好像就给我一张这个简介还是怎么样，那我就拿回去了，我就塞在我自己的 file 哈的档案里面。结果呢，后来我一方面在修课，那一方面我自己想说，哎，我在美国啊，我从来没有，我来试试看啊，我投递一下我的履历表啊，看看怎么样哈。那我就开始啊发履历表，觉得那很好玩的一件事情，不管有没有职业，反正我知道我不会上的，因为我们才来这边一年半的时间啊，怎么可能，尤其语言方面怎么跟当地美国人竞争嘛，但是好玩啊哈，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那种初生之犊哈，不畏虎哈，就是那样子，就是很可爱啊，所以我们就发履历表，然后我就到处 interview 啊，我还跑到加州去啊，到处跑这样，但是就是快要我想我接到一个offer 啊，是在那个时候是在田纳西的一个社区大学，他们要我帮他做一个视听图书馆的一个管理，那我就是要去那边 interview 的时候，诶，而且脑子里面很奇妙，上帝，我真的相信这是上帝的作为，他就突然让我想到说，诶，几个月前我在这个校牧家校园团契这个牧师家拿了一张单张，然后这一个地方他所谓这个卫理公会的大众传播媒体总部就在田纳西州，这很奇妙，我根本没有去记它，结果就是这样一个感动在我脑子里面，所以我就跑回去存档那个我的档案夹里面去翻了翻了找找，哎，果然被我抽出来一看，哎，这是在田纳西的 Nashville， 然后再看看地图，哎，跟我要去访问的这个社区大学不远，但是大概还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那我就也是很可爱，我就自然而然我就打电话就安排，那就是自己就是打电话问这个总部这边的人，我就问他们的电话，然后打电话说我可不可以，我过境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到这个广播中心来参观一下，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这方面的哈。然后他们说可以啊，没有问题，所以就这样子接驳上去了。那很奇妙的就是后来我 interview 完了以后，我去社区大学，然后 interview 完以后我又跑到这个总部又去 interview 一次，去看一次那个地方，当然他们那时候没有什么
做机会，
没有工作的机会，对，在那个我只是去参观而已。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好喜乐，跟习胜讲，哎，我一箭双雕，我去那边跑两个地方。后来这个社区大学呢，他们果然给我一个工作机会。那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外国人身份，我们需要办那个 H1哈，只有一年的时间，结果我就递上去啊。一般人啊，都是大概两个礼拜就可以出来。这个 H1 是非常简单的事情，那当然现在都改了嘛哈。但是我们一直等，哎，三个礼拜，哎，四个礼拜还没有出来，所以我就跑去我们的大学部啊，这个办这个的，再问说，哎，到底怎么回事？他们也是不断帮我查查看到底怎么回事，怎么我的迟迟不下来？哎。神奇妙的作为就在我们觉得怎么回事啊，要操练我们耐心的等待的时候，机会下来了，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原来去参观的这个这个福音中心啊，他们有一个工作机会了，他们这个时候才有，所以他们就打电话通知我说，我们这边有一个研究机构有一个工作的机会，你有没有兴趣啊？那奇怪，他们还记得我，我说有啊，我愿意再去看，所以我就第二次又喷过去了到那边去 interview。 然后这一次呢，他们就真正给我这个工作机会。当我拿到这个就是等于几乎是第二个工作机会的时候，当我拿到这个福音中心给我的工作机会的时候，我是 H1 在第六个礼拜才下来，就刚刚好这样子配合。那个时候我跟习圣当然一直祷告，然后我就心里面很喜乐，我知道就是说这个等候啊的过程，就是说神另外有预备。薪水上比较起来差一大截，因为我们到福音工作机构那个是非属灵利益机构的哈，所以我们到那个地方，虽然我的起薪呢真的差了一大半，但是我知道说在 Nashville 那个是一个比较算是都市的地方，可能对习圣将来比较也好找工作，所以我们就决定到这个福音的广播中心到那边他也有电视也有 satellite 各方面的服饰，所以我们就一起到那边去一路很多很多很有意思的事。当我们一起搬过去的时候，也是经历很多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我们怎么样过了三关，从 Tucson Arizona 到这个 Nashville Tennessee， 路径也真的是很风风险险这可能是以后再跟你们交通这个很有意思 的。不过我想我们今天回到主题来，
是，我想在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上面，如果我们去回顾，有的时候是当时不一定能够了解哦，
对，
但是在回顾过程就知道说，哇，原来都在神的恩典当中，神的安排都刚刚好。我觉得上帝真的是我们人生舞台上最好的编剧，他真的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什么事情是最好的。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那是出乎意料之外，但是却是上帝的旨意之内。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相信你们在美国十几年了，对，一定不是只有这三言两语可以谈到的。不过对，真的我回到刚才原点，就是谈到说，事实上刚才听到淑芬姐跟习圣哥这样谈，就说事实上神在你们的人生的这个阶段里面真的做了一件新事啊，在旷野开道路，
对，
而且上帝不是在沙漠开一条小溪而已，是江河啊，是丰盛的，然后让你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可以去经历去学习去装备。那当然继续留在美国留下来也都有工作了可是人生又进到另外一个关卡，就是后来淑芬姐为什么会罹患了忧郁症那先请淑芬姐来谈谈好了，是什么样的情况导致你罹患忧郁症，你怎么知道你罹患了忧郁症？
对我先要谈的一点就是说这个要沟通每个人自内心最深处的，像这种罹患忧郁症哈，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尤其是在这个麦克风前面。但是我记得如云大师，如云就是 Henry Nouwen 他出了很多书籍，我知道你们这边也翻译了很多本，我个人就收集几乎他的所有的作品我都收集了。他说的一句话一直鼓励我，那希望能够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他说这是英文的The most personal is the most universal， 就是说在你心里面最深处的不管是一些激励的话，或者是你心里面有很多疑问，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只有你有，而是很多人心中同样有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当我们心里面在深深的自问，我值得爱吗？神爱我吗？我的价值，我的生命我的价值观在哪里？当我们在问这件很对自己很严肃的来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在问我们自我的尊严的时候，很多人也是同样在问这个问题。所以若是我们能够交通起来的话，大家就知道说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问这种傻的问题，而是大家都一样同样在追求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互相的鼓励我是这样子我是做了十年的工作以后，后来我到Nashville Tennessee， 然后习圣也进入同样这个福音工作，这又是一段很可爱的一个插曲。那我 anyway 我们两个一起在那边做了差不多十年以后呢当然我中间还有换工作，那我做到后来也是心疲力尽大概一个工作人家说大概做到七八年左右很累了。那我们那个时候又换了一个主管，这主管新来的主管不太能够了解这个同事之间如何 样调度调和啊，他就是耳根子软，他光只有听一边，谁先来揍啊，说哎呀哪一边不好啊，他就听那一边，他没有先对质一下，大家一起来开会，一同来协调到底哪一些部分出了问题，就事论事。所以当时我的部门有两三个小部署出了一点小差错，但是他们也不是错，他们真的是也是以做最好的决定。结果我的上级主管来了，就有一天下午就突然就进到我们部门，就噼里啪啦骂起我们整个部门。他当时没有骂我，他是因为我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做事，他就哇，我就听到哇这个声音啊、哦，真的是好像不太对。后来呢，我就跟我的部署啊，跟他们讨论说到底怎么一回事，他们都好难过，都哭着跟我讲了到底怎么回事。后来呢，我就回去跟我的上司啊，也是跟他谈，我说我们可不可以有个协调会啊，不要这样子给这些我们也是同样组内弟兄姐妹难堪啊，我们应该做个协调。那还好这个上司也有做这个协调会，那大家就是就事论事把他协调过了，这样很好。但是后来我还是觉得这个上司哦没有给我很多的资源，也是可能当时我也是自己很累了，做了很久了，然后好像没有其他的资源，工作加的越重，负担很越来越多，当然忍者多劳了哈，这样想，但是实际上身体非常的疲乏，心灵上也很干渴，那实在需要有一段时间休息。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我就后来习生就鼓励我说你好好的休息，我就退下来，那是明智之举，退下来。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说嘿，我们一定要骑马找马啊，要卸去一个工作，一定要找另外一个工作，这样我们才能够安稳哈，我们的经济基础才能够够，将来生小孩啊才可以。但是呢，没有想到那个时候我们违背我们自己啊，想说最有智慧的做法就是骑马找马，那个时候我实在没有办法，我身心很疲累，我就整个退下来。那个时候我就有那个意识了，我知道我自己很忧郁，因为我发觉我在开始否定我自己，我觉得好像我在那边做很久啊，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成就感。刚开始那几年比较有新鲜感哈，好像有一些成就，做到后来好像老掉牙了，大概就是那个套，同样那个套装啊谱，就这样子一直做这些 program， 然后又再加上很多很多的压力给我，人手不够，还是没有加给我们哈，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心力交瘁。那其实我记得那是一个冬天啊，那个我们 Nashville 那边啊很漂亮，就是早上下雪啊，下午就融掉了。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啊就是一直哭一直哭，我就是说不出话来，就非常的郁闷。那习生就有一天早上他要带我哈，他要去坐车子兜风，就看雪景这样啊。我那时候其实我很不想出去，但是他就一直拉着我，然后我的大孩子那个时候已经出生了啊，那个时候他大概有五岁左右，然后他又在我旁边一直唱诗歌啊，要我读书给他听啊。他也是个小天使，真的神那个时候借着我的小天使，我自己的小孩还有喜圣一直安慰我，所以他就带我出去兜风走一走，哎，好像好一点。好，所以我们如果人有时候很闭塞的时候哈，有时候你很不想出去，但是勉强一点，如果你旁边有好的亲朋好友哦，能够带你出去走一走哈，其实会好一点。那个时候呢，我倒是就说我没有真正把它对付过去，我那时候就想说哎，好像有一点好，那我也吃了一些药哈，但是那个药没有说很帮助我，甚至我这里药吃太重了，就进那个差点命都丢了。我这个是另外一段了哈，神都是真的很一路上很恩待我。后来我是好了一点，所以我就决定跟习生讲哈，我说哎，我想要回学校再进修，我觉得我好像很不够，我做了10年哦，非常的苦干，我想要再回学校再进修，所以我这个人一直都觉得很不够。那习生说好啊，如果你觉得说自己很空虚啊，那想要重新进修的话，对你是好的。没有想到我这次去，哇，我这次去的那个学校有够棒的哦，那个是私立学校，学费非常的昂贵，但是他们的师资是一流的，真的是国际上啊，不仅是美国，而且是国际上数一数二。就在那一边上学，但是我受到了一生当中最大的迫害，因为我的指导老师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外国学生，一个也没有，所以我落在他的手上啊，我们两个很大很大的适应问题啊。 我上课不到几个礼拜，他就有一天叫我到他的他的那个办公室去，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的英文不行，你没有办法在这一边继续下去，你需要回去捡卷铺盖回去，这样很没有礼貌哈。那我心里好难过，真的是心如刀割。我在神的面前说，神啊神啊，我连书我都没办法读了哈，我已经做事情做得好疲累，我本来想说要到这边来补给一下，结果这个我的指导教授这样子的说我，攻击我，让我本来就是很有自我的否定哈，那时候已经有自我否定，然后稍微好了一点，结果现在这个老师竟然跟我讲说，哎，你不行，你真的很烂，你真的要回去了，你没有希望了，你不要再想说在这个学术上面混了，根本不要说要混，你就回去好了。那我真的整个人破碎了，就像是一个漂亮的花瓶摔在地上碎成千万片，这样很难过很难过。那我就是忧郁症在那个时候开始啊，我对人生很没有希望。我觉得我从小最自负的哈，最引以为傲的，我妈妈最喜欢跟街坊邻居讲到，我妈我的女儿啊，哎呀，她都从小不用我担心，她自己就会读书啊，都读得最好啊，品学兼优啊，哒哒哒哒，就叽呱好想啊，就是引我为傲的。但是那也是我觉得我一生当中，哎，我都不需要人家操心，我书读得最好的，就没有想到我不但，哎呀，就是整个人破碎了哈，我整个人的幻影也整个破灭了。那在那段很长的时间里面啊，牺牲非常的容忍我。我的小孩也是非常非常的，虽然他们小，但是他们仍然是接纳我。我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友伴，他是70几岁的一个长者，他是我在美国的第二个工作的时候认识的，他本来也是我的属下哈，那我们一起合作一起做一些节目。那个时候，当我整个人陷入到这个忧郁症的时候因为这个长者我们那个时候有差不多两个礼拜就见一次面，我们就聊天哈，聊我们彼此之间属灵的光景。然后那时候对自己的生命觉得说，哎呀，没有用了，因为我觉得我在世上什么价值都没有，我就钻牛角尖，然后钻得很深。那我这次比第一次还严重，因为我第一次没有好好的对付他，没有休息，所以第二次一掉下去哦，就像掉到井里面去，很黑很黑，很暗很暗，掉到很深的那个洞里面去，我什么都看不见，我对于生命失去的盼望，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丝光，真的是看到说，哎呀，上面如果有光的话，就是在井很高很高的地方，我看不见。那我自己没有办法把自己拉上来，但是唯一一个信念就是说，这个信念就是鼓励我去找 Moselle 就是他的名字哈。那我后来认他当我的属灵的长者的，我叫他我的 spiritual godmother 哈，我的属灵的妈妈。那有一天呢，牺牲鼓励我哈，当然牺牲这当中他穿插很多很多事情，他就帮我联络 Moselle， 因为我那时候对生命完全失去希望的时候，我连 Moselle 我都不想打电话，我就是自己很闭塞的，我就想说好吧，就让我这个生命的火焰就这样子死掉吧，让它消灭了。那牺牲他就打电话给 Moselle， 跟 Moselle 讲我的光景。就后来呢，他们在他们两个鼓励之下，我就去 Moselle 那边。那我最记得那一天的下午，那个聚会是非常非常有圣灵的引导跟祝福还有安慰的我就跪倒在他的脚前啊，他就坐在他沙发椅上，他就让我在他的趴在他的脚上啊，膝盖上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他就是抚摸我的头发啊，然后他就是一直说神很爱你，耶稣很爱你，就是我们刚刚听的那首歌啊。那我就一直哭，我说 Moselle， 我是一个完全失败的人哈，我的经历哈，我真的是整个破碎了啊。我实在没有办法想到我生命中还有什么价值哈。那 Moselle 他很勇敢，他就跟我讲，他说那是因为你现在你的属灵里面生病了，所以你看不见，其实神非常爱你，而且神赐给你很多很多的恩赐只是现在你好像蒙蔽的眼看不见。然后我说 Moselle， 你说神爱我，你说我有很多的恩赐，
你可不可以输给我听？因为我很久没有听到人家告诉我说，淑芬啊，你有这些恩赐。因为我记得我这几年来就是这样奔波，一直做得很疲累，没有人告诉我说谢谢你啊，没有人感激我，就是我自己一直做，然后甚至在学业上面遭到这么大的迫害。但是某次又很有智慧，他说有，我要输给你听，我要不断的输。他就一一的输，他说第一，你很爱神，你是一个爱神的属神的女儿，你在这几年在神的面前的服侍，神一定纪念你的。第二个，你有很爱人的心，你爱你的先生，你爱你的孩子。他就这样一直数下去哈。那我那时候本来是要挑战他，我是想说不可能的，因为我所听到的通通都是消极的音，我所听到的通通都是攻击我自己的话，都是判断我自己、论断我自己的话。那第一次有人哈一一的一直数，数个不完。他数数到第十项，他说你要我继续数吗？我可以坐在这边三天三夜一直数，数说神在你身上的恩赐，你的恩赐是多而又多，甚至比别人多好几百倍。他就在那边一直数，一直数，数到后来我真的是嚎啕大哭了哈。这下是很释放的哭，因为我最需要，我那时候最心灵最需要的就是有人告诉我哈，我是被爱的，我需要那个爱充满我，因为我非常空虚。所以神借着某这样我的属灵的妈妈，就是把爱再一次再灌回我的心里面，就是在那个时刻。那我自己那个时候知道说，哎呀，我好像突然之间才了解说啊，神是与我同行的，他不是撇弃我，而是与我同行，然后他的爱能够帮助我。所以我慢慢看到的就是说，我不是一个人掉在这个井里面，没有让人没有人管，没有人关爱，而是我相信有一天这个井的这个门会打开，然后神会帮我，神的手会帮我拖上去啊，让我出这个井口。但是有一天我出井口的时候，我知道说我就不是就自己爬出来就好了就算了啊，就又恢复原来的生活，不是的。我相信这些经历是让我，这些患难哈，是让我更加的学习亲近神。我不在意自己以前的学识为傲，这些学问、这些博士、这些头衔哈，真的都是没有什么重要的。最重要就是抓住神的应许跟神的爱，还有神在你心里面的感动，要寻找神的旨意去行。然后这些经历不但是帮助我，让我在属灵的灵命上面更加的成长，我也知道说将来我也有这个使命，能够将神在我身上所行的奇妙的大事，还有神在我身上的怜悯跟恩典，能够来跟别人分享，来鼓励。所以我希望说在收音机旁边或者在录音机旁边的弟兄姐妹，你们若是在工作上、在学业上面有一些患难，甚至受到逼迫的时候你们要学习仰望神，因为神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人会让我们失望，我们自己也会让我们失望，但是唯有神，他是我们唯一所依靠。
是听到淑芬姐的见证到这边，我觉得我想到圣经上的一句话，就是神是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的神啊，即使别人或者我们自己认为我们已经是破铜烂铁了，但是在神的手中看我们为至宝。我真的觉得在人生的生命历程当中，我们都一定会经历这样子的事情。有的时候环境或者是一些人会来打击我们，会来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价值是一无所有。可是真的，如果我们真的认识那位神，回到神的面前去看，就会发现说，其实上帝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至宝，是宝贵到一个地步，是他愿意让他的独生爱子上十字架为我们承担那罪的那个代价。所以真的也 相信今天淑芬姐走出来了，真的如同圣经上说，回头以后她要兼顾她的弟兄跟她的姐妹。我们也真的在她这次回国的过程当中，实在从她的言谈当中看见她兼顾了很多在挫折当中，在软弱当中的主内的姐妹或者是弟兄啊。那我刚刚听到淑芬姐谈这一大段，就是她在被这忧郁症所击打的这过程当中，其实撒旦真的就是很坏啊，使用这样子的一个忧郁症啊，不断的让我们去听那负面的声音，去否定自己啊。我想到就是，其实我们在参加婚礼的时候，都会听到牧者在为新人证婚，都会说，无论贫富啊，无论是健康或者是疾病啊，你都愿意陪伴他扶持到底啊。在当时说这句话，我愿意是很容易的。我记得我在上个礼拜也谈过这样子的一个。好像立约的这过程，但是真正要面临自己在婚姻中的另外一半，在疾病在软弱当中的时候，的确是一段不容易的路程。如果这个疾病是非常长的话，真的是对健康的一方来讲，也是一个无形的压力跟折磨。所以这个部分要请齐胜哥来谈一谈。从刚才淑芬姐带着眼泪在谈那段过程当中，我觉得身为丈夫的你来说更是辛苦，你要忙学业又工作，但是还要去承担妻子在这方面。这个疾病不是只是躺在床上不能动，是一种精神上，是一种心理上的问题，就是他就是不要跟你沟通了，他就是不想跟你出去，他就是不想跟你说话，然后你就在那边好像一个人在唱独角戏劝他，然后可是看不到果效。所以我想请齐胜哥谈谈那段历程当中，你又是如何陪伴淑芬姐走过来，在信仰上他带给你的帮助又是多少。
好的，在那段时间里面是我觉得就是一片的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生活。我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里面来那好像是快接近秋天了哈，快接近秋天跟冬天的交接时候，我回来的时候天一片黑暗那家里面的一点灯光都没有，那我就开门进去了。我不晓得那时候小孩在哪里，但是我开门进去的时候呢，我找不到淑芬。那我想说车子也没有开走啊，家里面也没有人，那一定是在社区里面走一走。所以我就开着车子出去社区里面找他，就发现到他也没在外面。结果呢，我发现到他好像是在家里面的一个很角落里面，把自己就是蹲在那边哭这样子那我看了就是很心酸嘛，很难过，就是这么一个好好的一个人，就是因为这样的工作的压力跟打击这样子让自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就是也是非常难过。因为圣经讲过说当你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你真的是二人成为一体，不是说你只有看两个一体，因为你的生命是结合在一起的。你有一部分受打击或是难过的时候，另一半也相对的受影响。所以其实我也是一同的来经历这样一个生命的幽谷，那怎么样一同来经过我记得他谈到说，我们开着车子带着他去看病，他说不要去看病了，没什么好看的了，那些人还要发钱去跟人家做心理咨商，实在是很无聊的，那些人就只是在那边看着你，然后听你讲话，那你还要付钱给他，为什么现在人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心理咨商的时候没有办法像朋友一样的生命的分享，只是说好他是坐在那边，那你就是讲你心中的难处给他，然后你要付钱给他这样子但是很多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成为他的帮助。我唯一的能够做的除了在生活方面帮他一下嘛，就是最后就是祷告，因为知道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不管在怎么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人看为不可能的，人看为没有办法作为的，但是神是我们最大的依靠。如果你紧紧抓住神的时候那样黑暗的幽谷里面，至少你可以看到一线的曙光，知道神带着你，神带你经过。所以那段日子里面完全的都是就是这样紧紧的信靠，要坚信的神，知道说神与你同在，哪怕你好像看不到亮光哈。你有时候我们就在进到一个光景里面，就发现到说真的是没有什么亮光了，因为真的是就看不到什么亮光，但是在那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更需要的心中坚强的确信说神与你同在，神真的是在你的前面，你的后面，你的左边，你的右边，神 引导你，神会带你走过。所以就这样的一个盼望，在主里面的盼望，知道神会带你经过啊，也是感谢神，神赐很多的弟兄姐妹成为我们的帮助啊。摩西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妈妈，成为我们的帮助，在那边啊，这样的带领我们，成为我们的帮助，为我们祷告。我们有一些啊，主内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的，成为我们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这样的扶持带导，就产生很大的力量啊，让撒旦没有作为。让神能够成为圣灵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有时候人在软弱的时候，你就很刚强，就有一个坚硬的心，就不让圣灵进到里面。那我们就需要多多的祷告，让神成为我们的帮助。有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人的脾气就出来了，那个时候就是更需要在神面前祷告，让神的圣灵啊能够啊涂抹我们，然后能够充满我们，然后使我们的那种人的脾性啊，就慢慢的被这样子啊，消磨掉，那是让神的灵进到里面，然后有喜乐跟平安，才不会有很多的那种生气在我们里面啊。所以那段时间里面，真的是当我们回过头来以后，我们就发现到啊，神与我们同在这样的一个坚信，然后将来你在面对到你将来的下一个人生的路程的关口的时候，你就知道不管在哪里，我以前有经历过了，那一段经历会成为你将来的祝福，会成为你将来的下一个啊，你的下一步的磐石，能够你又踏上去的时候更加的坚实在里面。
是啊，听到这里真的觉得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真的很有福。刚才特别提到说、对，今天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找朋友，可是好像没有朋友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听我们说话，特别是如果我们不是在主内的、我觉得如果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当然也有好朋友，但是能够这样子陪伴一个罹患忧郁症的人走、慢慢的走，慢慢走，那真的很有限，那就必须要靠谘商的心理师。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常想不透这点，就是你要说话给他听，把你的秘密都告诉他以后，还要付钱告诉他，还要付钱给他。但是事实上，在生命当中，我们有一个最好的心理医生，就是耶稣，不用付任何一分钱，就是来到他面前，然后把你心里一切的事情告诉他，然后上帝会用他的爱来帮助我们。如同刚才节目一开始，希胜哥所选播的这首歌，就是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爱你。生命中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他能救你。不管在什么样的深渊当中，只要手伸出去给神，神就能救我们。那今天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那我真的希望今天淑芬姐你走过这段路程，虽然流着眼泪啊，但是满口都是感恩的话，那我真的盼望你真的回头以后兼顾许多在这个当中的一些听众朋友，请你跟听众朋友更多的来勉励他们。
我要分享啊，最后我想要总结分享的我先提这个皮尔博士啊 ，Norman Vincent Peale 皮尔博士就是《人生的光明面》的作者，在这边有很多的书，我记得我少年的时候我就常常读他的书他的一句话也非常的激励我，现在算是我的座右铭当中的一句，他说 What's important is not what happened to you but how you face what happened to you， 意思就是说最重要人生的历练当中最重要的不是在问说为什么有这种倒霉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为什么这么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些事情。那我自己也刚刚谈到，就是说我好像被摔碎的花瓶啊，那我现在看到的呢不再是一个破碎的花瓶，而是这些碎片重新被神捡回来哈。即使那个一丁点的那一粒哦被撒到那个破碎撒到墙角，也都被捡回来重新粘起来。那我看到我自己呢是一个钻石，因为一颗宝石，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宝石，那神为了要操练我们更加的要用我们反射他的光在人的面前，他就要切割我们，这是很心痛的事，但是若是我们愿意为他所切割的话，这个钻石就会发出很多的光芒神的亮光就会透过我们去照亮别人我有三个小的建议哈。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碰到这种好像有点这种征兆的时候如果你 有好的朋友，尤其是属灵的友伴的话，跟他们讲有人你能够信赖的，要跟他们讲，不要埋在心里面，因为你越埋在心里面，撒旦越是要利用这个来攻击你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好的属灵友伴第二个，我记得我那时候做的就是我在自救的过程上面最得到的益处的就是我唱生命的诗歌。当我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当我所听的通通都是否定的话语的时候，因为我在教会里面很喜欢唱诗歌，所以我就把所有的诗歌翻出来，就填满我的心，所以我的心就不会乱想，去想那一些攻击自我钻牛角尖的那一些话语。那第三个事情，我记得我常常做的，这个是后来好几次的经验才学会的，当我觉得很纳闷，在完全就是在以自我为中心，真的是那时候很难过，很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有时候又很忧伤很气愤很闭塞的时候，我现在学会就是逆向而行我就告诉自己说，嘿，停下来，我们来想想看，我有什么人有些人在病痛当中需要关心的，我就写慰问卡，这是 energy， 这是 power， 所以我就好好的用它把它导到去关心别人。当我去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会看到别人的不足，我就不会一天到晚就是只看到我自我，而是去关心别人，然后就有生命的交流。我需要关怀的人，我就把教会的周报拿出来，所有列在上面的人，不管我认识不认识，熟不熟，我一个一个都写，然后我就一直写给他们。然后很奇妙，就是我在教会见到他们都主动的跑来跟我讲，然后就说怎么样的甜美，所以我自己反而得到安慰，那是在很美，这个没有办法讲的那种心里面的喜乐所以呢，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逆向而行。你有时候悲伤你愤怒的时候都是一种力量，你要把它当成一个能源，把它转到正面的方面。当你运用这一股力量去服务别人的时候，你会收回来千倍万倍那种喜乐平安重新回到你的心里面。
是非常谢谢黄喜胜黄哥跟叶淑芬淑芬姐来到节目当中用两个礼拜的时间分享他们生命中的见证真的愿上帝祝福你们继续在美国的生活当中，也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那今晚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到尾声了。美珍在这里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在这里要跟你说声晚安了，祝福你未来这个礼拜生活中有平安，有恩典，有神的同在。我们就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喽，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